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十九集，让人担心的是 A 和 B 从剧场回家之后的遭遇，即 A 之妻和 B 之夫会怎么想。从一些这样的妻子和丈夫并未因此而告到法院去，也未跟 A 或 B 闹翻天的事实来看，他们的爱不单由于肉身，更由于灵魂。醋罐子所以不曾打翻，绝不是因为什么度量，而是因为对艺术的理解。既然艺术是灵魂要突破肉身限定的招式，甚至探险，那飞扬的爱愿唯使他们感动。此时有限的肉身已非忠贞的标识，宏博的心魂才是爱的指向。而他们分明是看到了，他们的爱人不光是一具会行房的肉身，而是一个多么丰盈、多么懂得爱、又是多么会爱的灵魂呢？这未免有些理想化，但理想化并不说明理想的错误，而艺术本来就是一种理想。理想化三个字作为指责，唯一的价值是提醒人们注意现实。现实怎样？现实有着一种危险， A 之妻或 B 之夫很可能因此提出一份离婚申请。在现实中这不算出格，且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，但这毕竟只是现实。这样的爱情仍止于肉身，止于肉身又怎样？白头偕老的不是很多吗？是啊，没说不可以，可以，实在是可以。只是别忘了，现实除了是现实，还是对理想的欲求，这欲求也是现实之一种。因此 A 和 B 他们的戏剧以及他们的妻与夫是共同做着一次探险。险从何来？即由于现实，由于肉身的隔离和限制，由于灵魂的不屈于这般束缚，由于他们不甘以肉身为我，而要以灵魂为我的愿望。不信这狭小的皮囊可以阻止灵魂在那辽阔的存在中汇合，这才是爱的真谛吧，是其永不熄灭的原因。我正巧在读《毛姆随想录》，所以时不时的总想起他的话。关于爱，我比较同意他的意见。爱，一是指性爱，一是指仁爱。前者会消逝，会死亡，甚至会衍生成恨，后者则是永恒，是善。可他又说，人生莫大的悲哀是他们会终止相爱。两个情人之中总是一个爱而一个被爱，这将永远妨碍人们在爱情中获得完美幸福。爱情总是少不了一种性腺的分泌，这当是无可置疑的。对于绝大多数的人，同一的对象不能永久引发出他们的这种分泌，还有随着年事增长，性腺也萎缩了。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十分虚伪，不肯面对现实。难道爱恋与爱情可以同日而语吗？性爱是不能忽视荷尔蒙的，这无可非议，但性爱就是爱情吗？从这将永远妨碍人们在爱情中获得完美幸福一语来看，支持性爱的荷尔蒙并不见得也能够支持爱情。由此可见，性爱和爱情并不是一码事。那么支持着爱情的是什么呢？难道性腺也萎缩了，一对老夫老妻就不再可能有爱情了吗？而且爱情若一味地居于荷尔蒙的领导，又怎能通向仁爱的永恒与善呢？难道爱情与仁爱是互不相关的两码事？但 单纯的性爱难免是限于肉身的，总是两个肉身的朝朝暮暮，真是难免有互相看腻的一天。但若是两个不甘于肉身的灵魂呢？一同去承受人世的危难，一同去轻蔑现实的限定，一同去眺望那无限与绝对，于是互相发现了对方的存在，对方的支持，难离难弃，这才是爱情吧。在这样的栖居或旅程中，荷尔蒙必相形见绌，而爱愿弥深，衰老的肉身和萎缩的性腺便不是障碍。而这样的爱一向是包含了怜爱的，正如苦弱的上帝之于苦弱的人间。毛姆还是糊涂啊，其实怜爱是高于性爱的。在荷尔蒙的激励下，昆虫也有昂扬的行动，这类行动只是被动地服从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，最多是肉身间短暂的娱乐。而怜爱则是通向仁爱或博爱的起点呢。仁爱或博爱，毛姆视之为善，但我想一切善其实都是出于这样的爱。我看不出在这样的爱愿之外，善还能有什么独具的价值。相反，若是正当为善，倒要有一种危险，即现实将把善制作成一副枷锁。耶稣的话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林语堂说，这就是耶稣温柔的声音，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，一种近2000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。我想正当也会是一种强迫和命令的声音，但它不会是温柔的声音。差别何在？就在于前者是近2000年来浮现在人的了解力之上的声音，是无限与绝对的声音，是人不得不接受的声音，是人作为部分而存在其中的那个整体的声音，是你终于不要反抗而愿皈依的声音。而后者是近2000年来人间习惯了的声音，是人质制作的声音，是肉身限制灵魂，现实胁迫梦想的声音，是人强制人的声音。我希望我并没有低估了性爱的价值，相反，我看重这天地之昂扬美丽的造化，便有愁苦，便有忧哀，也是生命鲜活的存在。低估性爱，常是因为高估了性爱而有的后果。将性腺作为爱的支撑，或视为等值，一旦东风无力百花残，或无边落木萧萧下，则难免怨屋及乌，叹人生苦短，即爱也无聊。尚能犯否或尚能幸否都在其次，尚能爱否才是紧要，只得双手合十，谓曰：善哉，善哉。我曾在另外的文章里猜想过，性爱原是上帝给人通向宏博之爱的一个暗示，一次启发，一种象征，就像给戏剧一台道具，给灵魂一具肉身，给爱愿一种语言。是啊，这许多器具都是何等精彩，精彩到让魔鬼也生妒意。但你若是忘记了上帝的期待，一味迷恋于器具，米菲斯特定会在一旁笑破肚皮。 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性爱实在是借助肉身而又要冲破肉身的一次险象环生的壮举。你看那姿态，完全是相互融合的意味。你听那呼吸，那呼喊，完全是进入异地的紧张惊讶，是心魂破身而出才有的自由啊。性爱的所谓高峰体验，正是心魂与心魂于不知所在之地，太虚幻境或乌托之邦空前的相遇。不过也正在此时，魔鬼要与上帝赌一个结局，也许他们就被那精彩的器具网罗而去，也许他们由此而望见通向天国的窄门。因此我虽不是同性恋者，却能够理解同性恋。爱恋既是借助肉身而冲破肉身，性别就不是绝对的前提。既是心魂与心魂的相遇，则要紧的是他者。他者即异在，异性只是异在的一种，而且是比较习常的一种，比较的居于肉身的一种。而灵魂的异在却要辽阔得多，比如异思和异趣，尤其是被传统或习常所歧视所压迫着的异端，更是呼唤着爱去照耀和开垦的处女地。在我想，一切爱恋与爱怨都是因异而生的。异是隔离，爱便是要冲破这隔离。异又是禁地，是诱惑，爱于是有着激情。异还可能是气地，是险境，爱所以温柔并勇猛。这隔离与诱惑若不单单由于性之异，凭什么爱恋只能在异性之间？超越了性之异的爱恋，超越了肉身而在更为辽阔的异域团聚的心魂，为什么不同样是美丽而高贵的呢？人与人之间是这样，群族乃至国度之间也应该是这样。异不是要强调隔离与敌视，而是在呼唤沟通与爱恋。总是自己恋着自己，狭隘不说，其实多么猥琐。党同伐异，群同族同乃至国同伐异，我真是不懂为什么这不是猥琐，而常常倒被视为骨气。我们从小就知道要对别人怀有宽容和关爱，怎么长大了倒糊涂？作为个人，谦虚和爱心是美德，怎么一遇群族国度就要以傲慢和警惕取而代之？外交和国防自然是不可不要，就像家家门上都得有把锁。可是心里得明白，这不是人类的荣耀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千万别把这不得已而为之看成是美德。一说我们，便意味着迁就和表彰，一提他们，就已经受了伤害。第三者怎么样？第三者不也是不愿受肉身的束缚，而要在更宽阔的领域中实现爱愿吗？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。比如诗人顾城的故事，开始时仿佛是，结果却不是。第三者的故事各不相同，绝难一概而论。第三者的故事通常是这样， A 和 B 的爱情已经枯萎，这时出现了 C。 比如说 A 和 C崭新的爱情之花怒放，倘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人一生只能爱一次，这当然就无可指责。问题是 A 和 B 的爱情已经枯萎这一判断由谁做出？倘由 C 来做出，那就甭说了，其荒唐不言而喻。所以 C 于此刻最好闭嘴。由 B 做出吗？那也甭说，这等于没有故事。当然是由 A 做出。然而 B 不同意，说 A 你糊涂啊。所以 B 不退出， C 也不退出。 A 既做出了前述判断， C 就有理由不退出。我曾以为其实是 B 糊涂， A 既对你宣布了解散，你再以什么理由坚持也是糊涂。可是故事也可能这样发展，由于 B 的坚持， A 便有回心转意的迹象。然而 C 现在有理由不闭嘴了， C 也说 A 你糊涂啊，于是 C 仍不退出。如果诗人顾城最初的梦想能够在 ABC 间实现，那就会有一个非凡的故事了。但由 B 和 C 都说 A 你糊涂啊这件事来看， A 可能真是糊涂。试图让水火相融，还不糊涂吗？可是糊涂是个理性概念，而爱情都得盘算清楚了才发生吗？我才明白，在这样的故事里并没有客观的正确，绝不要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这不是理性的领域，但也不是全然放弃理性的领域，这是存在先于本质的证明。一切人的问题都在这样的故事里浓缩起来，全面地向你提出。我想在这样的处境中，唯一要做并且可以做到的是诚实。唯诚实是灵魂的要求，否则不过是肉身之间的旅游，江南塞北而已。然而小桥流水和大漠孤烟都可能看腻，而灵魂依然昏迷未醒。第三者的故事中，最可悲哀、最可指责，也是最为荒唐的，就是欺骗。爱情原是要相互敞开、融合，怎么现在倒陷入加倍的掩蔽和逃离了呢？通常的情况是 A 和 C 骗着 B， 不过这也可能是出于好意，何苦让 B 疯癫跳楼或者割腕呢？尤其是 B 要是真的出了事， A 和 C 都难免一生良心不安，于是欺骗似乎有了正当的理由。可是被骗者的肉身平安了，他的灵魂呢？二位可曾想过吗？ B 至死都处在一个不是由自己选择而是由别人决定的位置上，所有人都笑着他的愚蠢，只有他自己笑着自己的幸福。然而你要是人道的，你总不能就让他去跳楼吧。你要是人道的，你也不能丢弃爱情一辈子守着一个随时可能跳楼的人吧。是啊，甭说那么多好听的，倘这故事真实的发生在你身上，说吧，简单点，你怎么办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的第一个想法是，在这样的故事里，我宁愿是 B， 不要疯癫，也别跳楼，痛苦到什么程度大约由不得我，但我必须拎着我的痛苦走开，不为别的，为的是不要让真变成假，不要逼着 A 和 C 不得不选择欺骗。痛苦不是丑陋，结束也不是，唯妖邪和诅咒可以点金成石，化珍宝为垃圾，使以往的美丽毁于一旦。是啊，这是 B 的责任，也是一个真实灵魂相遇的恋者的痛苦和信念。第三者的故事通常只把 B 看作受害者，而免去了他的责任，免去了对他的灵魂的提问。第二个想法是，在这样的故事里，柔弱很可能美于坚强，痛苦很可能美于达观。爱情不是出于大脑的明智，而是出于灵魂的牵挂， 不是肉身的捕捉或替换，而是灵魂的漫展和相遇。因而，一个犹豫的 A 是美的，一个困惑的 B 是美的，一个隐忍的 C 是美的。所以是美的，因为这里面有灵魂在彷徨。这彷徨看似比不上理智的决断，但这彷徨却通向着爱的辽阔，是爱的折磨，也是命运在为你敲开信仰之门。而果断与强悍的自我，多半还是被肉身圈定，为荷尔蒙所胁迫，是想象力的先天不足，或灵魂的尚未觉悟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